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总修院的三位修士，就是邹志明修士、姚家柱修士和张静光修士，来为大家示范晚祷。这个晚祷呢，他们取材是用主日的第二晚祷，那么圣咏集呢是用第一周的，为大家做了非常漂亮的示范。随着他们优美的歌声，美丽的祈祷的节奏呢，我们真的是躺扬在这样的一个祈祷的深刻祈祷的氛围当中。不过很可惜，碍于时间呢，上个礼拜没有给大家播完，所以今天我们接着从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短读经再给大家继续介绍。好，现在就让我们跟着修士们一起来祈祷。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扬，他是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是他在我们的各种磨难中常安慰我们，使我们能以受自天主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处于各种困难中的人。
圣主，你在穹苍之上应受赞美。圣主，你在穹川之上应受赞美。应受歌颂，应受光荣，直到永远。圣主，你在穹川之上应受赞美。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圣主，你在丘山之上应受赞美。我的灵魂颂扬圣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眷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全能者给我做了祭司，
主基督是我们的首领， 我们是他的肢体。现在，我们欢欣踊跃地向他欢呼。
主，愿你的国来临。
我们的救主，求你使你的教会真正成为人类合一的标记与合一力量的泉源，
使他更有效地领导万民认识真主，进入你的大家庭。
主，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常常助佑我们的教宗和所有的主教们，
并赏赐他们团结爱德与平安的恩宠。
主，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使信徒们与你这神圣首领密切联合，
以生活为你做见证，宣扬你的天国。
主，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赏给世界和平，
使所有的人都能安居乐业。
主，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赏赐去世的人在末日复活的光荣，
也使我们将来与他们同享永生的真福。
主，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乐于忠诚为你服务，因为唯有侍奉你万有真源的主宰，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降福我们，保护我们免于灾祸，引领我们到达永生。
阿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刚刚我们听过了修士带着我们做的一个美丽的晚祷晚课，您是不是觉得非常美丽呢？好，如果您觉得修士们示范的晨祷晚祷是非常好的，非常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信仰的核心当中去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平常在家也可以自己做，来圣化我们的生活的时刻，特别是圣化早晨跟黄昏最美丽最重要的两个时段。除了我们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晨祷晚祷之外呢，那还有诵读日课的部分哈。诵读日课呢，本来哈日课在原来的拉丁文里面是叫做 matutinum， 那么这个名词呢一开始是指早晨呢或者是黎明时候的祈祷，可是呢在罗马日课礼仪当中呢曾经误把它当作是夜间日课的标题，好，所以大家就很长一段时间好都是在 这个夜晚啦、啊，或者是下午啦、啊，前一天啦、啊、等等这样诵念。到了饭二之后呢，为了适应现在的情况，所以呢就把这个部分的日课就决定了要能够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来诵念。那么这个部分的日课主要因为它组成的分子哈，它的特点呢是诵读比较长的圣经或者是教父著作的选篇，所以就把这样的一种日课的形态就称为诵读日课。那诵读日课它主要是一个赞美性质的祈祷，那可是在赞美之前呢，我们要先聆听跟默想天主的圣言。所以在日课总论的55号就说，诵读日课的目的是把圣经跟神修的精华呢提供给天主子民，尤其呢是给那些特别献身于主的人作为默想的丰富资料，同时呢要诵读日课中所蕴藏的启示和传承的宝库，才能够大有利于神修的进步。所以我们在日课当中来诵读圣经，而这样的诵读主要是为了要加强天主跟我们人之间的交谈。因为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是我们向天主说话，而当我们听天主圣言的时候呢，是我们听天主在讲话。诵读日课的结构哈，如果说这是凌晨在晨祷之前就来诵读的话，当然我们要先有序经。那如果是在晨祷之后的话呢，我们用一个开端词开始就可以了。可是呢要加念光荣颂哈，那么指出来哈，这光荣颂是指出来日课的祈祷，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歌颂赞美天主圣三。在序经或者开端词之后呢，主要的结构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赞美诗。好，赞美诗是日课这个诵读日课正式的开始，它指出当天的庆节或者是这个礼仪季节所庆祝的主要奥基是什么。那么在常年期呢，赞美诗就分成两种，其中一种呢是为清晨跟夜间用的，好，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举行诵读日课的话，或者呢另外一种是为了日间用，如果我们在白天来诵读的话。第二个大的部分呢就是圣咏，是用三首好圣咏或者是一首圣咏的三段来咏唱。那第三个部分就进入到诵读哈。那可是呢在圣咏跟诵读之间，我们会插入一个简短的对答的句子，它使得圣咏的祈祷跟聆听圣言呢可以连接在一起，而由咏唱转变变成倾听。那么这个对答句之后呢，就有两篇的诵读，一篇是取自圣经哈。那么这个读经呢是和弥撒当中的读经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来呈现出整个救恩史的面貌来。不过呢在日课当中我们不会诵读福音，因为每一年在弥撒当中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福音都读遍了哈。那么第二篇呢，这个诵读的内容就会取自教父了或者是教会作家他们的著作，有的时候呢也会取自圣人行传哈，多半这个是圣人的庆节日课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用。那么这个第二篇诵读有的时候会是第一篇诵读的诠释，就是读的圣经哈经文的诠释，有的时候呢是适合于当天庆节或者是祭节的默想内容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对答咏，在诵读一以后会诵念专有的对答咏，这个是对听到的圣言所做的回应或者是反省。而在诵读二后面的这篇对答咏呢，跟诵读二就不一定会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了哈。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在帮助我们可以默想跟祈祷。好，第五个结构的部分就是赞美诗，就是大家熟悉的 Te Deum。在四旬期以外的主日了以及节日庆日呢，在念结束祷词之前，通常我们会诵念 Te Deum， 就是赞主诗，或者是用咏唱的方式啊，来欢欣的赞颂上主。那么他和弥撒当中的光荣颂是互相配合的，那当我们在感恩礼当中好诵念光荣颂或咏唱光荣颂的时候呢，同一天在诵读日课当中也应该来用 Te Deum， 就是赞主诗，来咏赞上主。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结束祷词好，那这个结束祷词呢，通常是当天弥撒当中的祈祷经， 来说明日课跟感恩礼跟弥撒其实是一体的哈，他们这个时辰祈祷是感恩礼的一个延续而已哈。好，这是有关诵读日课的部分。那下面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日间祈祷哈。那日间祈祷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日间祈祷是在晨祷跟晚祷时间诵念的哈。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在第三时辰、第六时辰跟第九时辰的时候诵念。那这三个时辰是一个祈祷的时刻呢，是非常古老的传统，从中土时代就已经是这样。那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也因此呢，为了承继这样的传统，所以在范二之后我们做日课改革的时候，教会呢就仍然决定要为这一些度末关生活的会士们好保留这三个时辰的祈祷。而对其他的朋友或者是说有责任诵念日课的圣职人员，或者是一般在一般的教友了，或者在堂区里边工作的一些司铎或修女等等，他可能很忙碌好生活忙碌，传教很忙碌，没有办法这个三个时辰哈，这个分别来在三六九时辰来诵读，所以呢他也可以在三者之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诵念。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圣化我们一天的生活哈。那么这个主要的意义呢哈，是有它的历史性，那告诉我们说在这三个时辰跟基督的生命特别是他受难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呢，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以及初期教会一些重要的事件。当然这三六九的时辰也是犹太人他们很习惯到圣殿去祈祷的一个时间。那么第二个呢，看到就是这个灵修性。我们在日常忙碌的工作当中呢，做一个短暂的休息，那由俗务当中把心转向天主，这是非常好的。就像一首乐章当中的休止符是很重要的，好，稍微停顿一下，在这时候祈祷，好，然后呢继续咏唱，这首乐章呢就会更有生命力，更美好。那么这个日间祈祷的结构呢是差不多都完全一样，就是有赞美诗，有圣咏，好，有简短读经跟短对答句，然后就是结束祷词。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夜祷。那夜祷的拉丁文呢，这个原来的意思是指完成了结束的时候，也表示一天生活的这个终结啊。所以呢应该是就寝前的祈祷。所以夜祷跟晚祷是不一样的。晚祷呢是在一天的生活结束的时候，好，黄昏的时候我们感恩啊，向天主感恩。那么夜祷呢是在就寝之前哈，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黑暗，那么求天主保佑哈。那所以这个夜祷的结构呢也是醒茶、赞美诗，还有呢就是圣咏跟读经简短对答。那最棒的呢就是有一个西莫央的圣歌跟对经哈，然后结束祷词跟最后的祝福哈。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时辰祈祷之后，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特别是基督徒都可以按照时辰祈祷的时刻跟内容来圣化我们的生活。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